马太福音28章16节，马太福音28章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你看，拜耶稣吧，好了，圣经里告诉我们拜神拜主耶稣，圣经里从来没有一句话要我们拜圣灵，没有啊。现在是人想，圣灵也是神，所以啊，既然拜的能够拜神拜父拜子，那我为什么不能拜圣灵啊？现在就要人去拜圣灵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灵不接受人的敬拜，不接受的，因为圣灵奉差遣是做工的，圣灵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是来荣耀主耶稣，不荣耀他自己。你想拜他的人，这个人叫得荣耀啊，对不对？要得荣耀，但是圣灵他是荣耀主耶稣啊。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请我们先读15章，26节，约翰福音15章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请我们注意，圣灵是谁差来的？是神差来的，也是主耶稣差来，看到没有？差来是做什么的？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再读16章13节，16章13节，约翰福音。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听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告诉我们的话是授予主的，看到没有？主耶稣告诉他怎么讲他就怎么讲，主耶稣所说的话是父告诉他的，父怎么叫他怎么讲他就怎么讲，你看到没有？有这个秩序了。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父要得荣耀，子也要得荣耀，从来没有讲圣灵要得荣耀，而且圣灵是来荣耀主耶稣。现在我们要敬拜圣灵，要圣灵的荣耀，圣灵不会接受的，好不好？圣灵不会接受，你在那里拜他，他不接受，那我告诉你，有另外一个灵会来接受，那是邪灵，邪灵会来接受。所以有的人在那说，圣灵啊，我现在向你祈求，我现在来敬拜你，圣灵不会接受，因为圣经里从来没有说圣灵要得荣耀。好，因此这一个教导是错误的，而且这个教导会把基督徒带错了路了，基督徒都不清楚啊，他都想到这个道理也对啊，你看我们要敬拜神，敬拜主耶稣，也可以敬拜圣灵啊，但是他就没有想到圣经里没有一句话是要我们去敬拜圣灵，也没有一个榜样是要我们去敬拜圣灵。圣灵意思就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来荣耀主耶稣，他是坐在站在这么一个地位上，他怎么能够让他自己得荣耀呢？啊，这是我们人想出来的，所以要小心，因为这里有邪灵，他是愿得到荣耀。所以保罗 后就告诉我们会另受一个灵。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一第四节，十一章十节，乃另传一书，不是我们传过，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就是哥林多人啊，愿意去接受另外一个灵，看到没有？另外一个灵就是什么灵啊？邪灵啊，那就不是圣灵嘛。他可以另外接受一个灵啊，容让他就罢了。保罗说你们要跟他，你就要跟他去做，你就去做吧，你不愿意接受真理好不好，那就是你们自己负责任了好不好，你要去做你就去做吧。所以我们要小心，在保罗的时代就已经对哥林多人讲了，有另外一个耶稣也叫耶稣啊，他也叫耶稣，你看中国大陆那个女耶稣啊，她名字也叫耶稣啊，所以有的人就跑到中国去拜那个耶稣了，然后他就拜了以后，那个女耶稣就派他出来传道，他就跑到香港去传道了，去传道他就跟一些弟兄姊妹一起传道，人家就不接受他，他就和我们一起祷告吧，这个他祷告也是祷告一样的话，主耶稣啊，你派我出来传道，他们不接受啊，求你可怜怜悯他们啊。但是他祷告的那个耶稣在哪里？是在荷兰。我们说的耶稣在哪里？是在天上。你看，这是两个耶稣，好不好？也叫耶稣啊。所以现在你要小心啊。上次好像我说过，从美国他们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两个青年人去找一个教会。他们那个附近教会比较少，这个找到一个黑人教会去了，去了以后啊，他们就看里头又在跳又在唱又在闹，全部是黑人的教会，又跳一次了，哎呀，他们就想找糟糕，我们竟然找到一个 wrong church， 对不对？都不是圣经的教导啊，那里就是他们也是拜耶稣啊，那你知道他拜的什么耶稣呢？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很多人是冒充耶稣的，好不好？美国也有人呢，就是他也是耶稣，中国也有，啊，朝鲜也有，那就是这是很危险的。啊，另外一个耶稣，另外受一个灵，另一个福音，我们要小心了。好，所以这个就是说到敬拜圣灵的问题。啊，我们不敬拜圣灵，我们不向圣灵祷告，圣经里没有这个教导。也没有这个榜样，我们就是向主耶稣祷告，向父神祷告，这事情是给我们祷告。第八个就是有人教导我们祷告等候，要看异象，要耳朵听声音，这也是很危险的，这也是一个异端。那么这个的结果，听的这个声音，看的意象，有啊，有人也就听看见了，他去追求。那么这个意象，这个声音不是从神来的，不是圣灵来的，是从邪灵来的。邪灵可以给你。如果一个人你就是要去追求意象，这是错的。是在里面的。啊，我们曾经读过这个圣经，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说不出来就是说没有声音啊，是在我们里面的感觉啊， 所以耳朵如果听见声音，圣灵说你今天不要出去，那就是错的了。圣灵是说不出来的叹息，好吧？替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没有声音的。那么我曾经举个例，有一个弟兄，那天太阳很大，他出去的时候，他就是听这个声音，声音就跟他讲，今天你要带伞，他就听见要带伞，他说太阳这么大不带伞，他就出去了，结果出去下大雨了，哎呀，他就更相信这是神灵说话了，耳朵听见。那么有一次他要出去，他骑自行车出去，那个声音跟他讲，你今天不要骑自行车，他没有听，出去那个自行车走到马路上，那个轮胎被钉子戳破了，哎呀，他说这是圣灵的声音。所以有一次他就给别人交通，他说圣灵常常给我说话，现在很多人讲啊，圣灵常常给我说话，说在哪里啊，耳朵都听见了，那个脑子里面就告诉他，他说圣灵的说话是在里面的，不是耳朵听见的，他不相信，但是他已经开始就觉得可能有问题了。所以有一天他就去找一节圣经，他就想到一节圣经，什么都找不到，哎，声音就来了，他说这个圣经在以赛亚书，那么他就去找以赛亚书，怎么都找不到，或者是耶利米书才找到了，哎，他就开始怀疑了，啊，如果是圣灵来的怎么会说错啊，啊，这样才引起他怀疑了，以后他才赶快奉主的名抵挡这个东西，把这个声音赶出去，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凡是身体能够感觉得到的很多东西我们要小心了，眼睛看异象，耳朵听声音，还有身上有些什么样的感觉，有的人就是想兴奋啊，身上舒服，哎，所以就到那里去举手按我一下，我就倒下去，我里头就身上就舒服了，要小心了，这都是外面的追求，好吧，是从神来的，好吧。好，我想我们今天端的问题，我们曾经给大家发的那个讲义里面是说到这个时代的异端，今时代的异端，那么今时代的异端我们已经讲过了第八个，今天是开始讲第九个，第九个就是别家摩的异端，那个讲义那个桌子上还有，现在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要读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我们要从第十二节开始读，要读到十七节，十二节读到十七节。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 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我们说第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一共有七封书信。这七封书信是主耶稣要使徒约翰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亚细亚不止七个教会，但是就选出七个教会来，就写给这七个教会。那么也就是代表主要对教会说的话，是以这七个教会作为代表。那么我们从这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十一节，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四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拿、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那么这七个教会里头，我们曾经说过，它是分成三个和四个，三加四就是七。那么前面有三个教会，以弗所、四美拿、别加摩，这三个教会已经过去了，现在不存在了。因为这三个教会主的话里面没有说要他们等到主再来，但是后面四个教会都有这样的话，或者说只等到我来，或者说看了我必快来，有这样的话。所以三个前面三个教会都过去了。前面三个教会里面，第一个教会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我们说过了，是使徒时代的教会啊，这个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是末了使徒末了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问题就是把爱最好最初的爱心离弃了，但是它还不是异端啊，不是异端啊。那么在这里呢，以弗所教会里面，主告诉他们，你看，请我们读第二章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所以这个教会以弗所教会有责备，主也说他们有好的地方，恨恶尼格拉一党的行为。那么尼格拉我们曾经说过，就是居间阶级啊，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征服平民，征服平民，就在教会里头要分开，你们这些叫会友，我是传道人啊，或者我才是侍奉神的。所以你看在教会里头啊，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是怎样。如果要给一个人受洗啊，受洗这个是一般的人不能做的，好不好？要专人来做啊，这个就不符合圣经了啊。圣经里头没有指定要专人来做，像我们吃圣餐就是白饼聚会，那也就是说有专门有人来领了，好不好？好了，那么如果要传讲信息，也就是专门的人来了啊。我们曾经说过，按照圣经里头的聚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我们都可以侍奉神。我们在做这里没有一个中间阶级，就是一个拿一党的行为，没有的。好，那我所接触的国内的家庭教会，那个家庭教会里头都没有专门的传道人啊，就是弟兄姊妹，他们传福音得救了怎么办？那就是年长的弟兄来给他们受洗啊。这个人不是传道人啊，也没有经过神学，没有的啊，所以就没有一个专门的职务啊。那么我们曾经说过，有没有 这个恩赐呢，有的圣经里讲教会里头有恩赐，比方有牧养的恩赐，有人有牧养的恩赐，他就在教会里头，圣灵就给他这个恩赐啊。所以有先知的恩赐，有传福音的恩赐，这都有的，好不好？那就是教会里面圣灵把恩赐给他，他就可以来做啊，不一定要一个专门的人来做。好，这个就是尼格拉一党的这里是说到行为，在以弗所的时候就有人开始有这种行为了。那这个教会我们没有说到他的专门的异端啊，有些什么东西啊，因为我们说的异端就是另外一种的教训啊，另外一种的选择，他没有。但以弗所教会过去以后就是第二个教会，那是斯美拿教会。我们曾经说过那个教会是受苦的教会，受罗马帝国逼迫的教会，很多基督徒受苦。所以主对斯美拿教会的要求就是要他至死忠心，就是我们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四节，你这样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里头没有讲他们有什么异端的东西他们就是受逼迫。感谢主，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他是把主抓得很牢啊，他就是要亲近主，好好读主的话，这个异端就很难出来，很难出来。所以那个时候这里在斯美拿教会没有说到他有什么异端，我们要抵制他，他就是受苦要支持中心。然后要请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虽然这个话是对当时的斯美拿教会讲的，罗马帝国逼迫他，但是这样的话也对我们现在的教会讲，也有这种情况，也有受逼迫。你看我们这里有一种书，比方说这个叫奇异恩典，最近又出了一本书籍，它是两本啊，这个老姊妹就已经接走了啊，就是已经接走了。那么这个释迦泽路，这是一个弟兄的，麦欧山也是一个老弟兄的，也主也接走了，夜间之歌地歌还在。那么这些书就是说到现在这个时代基督徒受逼迫的事情，他们一生在里头，心在里头，有的苦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想象不到。比方七恩典这一个姊妹，她能够被公安把这个手反起靠在背后四十几天了，他怎么吃饭啊？他怎么梳头啊？感谢主，他就靠在后面，他还能够吃饭。那个吃你就觉得，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拿过来吃了，他要维持他的生活。好，那么这里就是受苦了啊。虽然最后把他放出来，还有21年的时候，那么最后一直到他去见主的面啊。那么出来以后，他已经身体都不行了，但是主还祝福他，还活了21年啊！感谢主，像这一些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受逼迫的，就是斯美拿教会，神对他说的话要至死忠心，到现在还有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好不好？那也就是讲，这七封书信不只是写给过去的世人的，也写给我们现在的教会。不只是写给当时的斯美拿，也写给现在的教会。好，现在我们说了两个教会，以弗所和斯美拿，没有列在异端的里面。但是现在我们要说第三个教会，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二章，就是到别加摩教会。我们曾经说过别加摩教会这个教会，它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联合或者叫结婚，就是这个教会已经和世界结婚了，联合了。 我们也讲过，那个就是在第主后大概三世纪左右，那么有一个罗马有一个皇帝康斯坦丁，他不必排基督教了，信仰就开放了，什么人都可以，在罗马帝国里头什么人都可以信基督教，就自由了。所以这样就把很多不纯的东西就带到教会里面来了。那么这里特别提出来的就是十三节，启示录二章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好不好？居所就是教会啊，教会的地方里面有什么？有撒旦的座位。那么这个教会也就是说和世界联合起来了，和政治联合起来。那么这样的教导对我们今天也有用，也有用。我们看今天有的教会已经和政治结合联合起来，而因此如果是和世界联合，撒旦都有座位了，那你说这个教会里头会没有异端吗？那就不可能没有了。而且这样的教会是非常发达的，人数非常的多的。为什么？什么人都可以进去，但是他不纯洁了，他不纯洁了。那么现在请我们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边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我们知道这个芥菜种，主耶稣是用芥菜种来比喻我们的信心，说你们如果你们的信心有芥菜种那么大，这是用来比喻信心的芥菜种。但是这个芥菜种啊，本来只能长成一棵菜，而不应该长成什么一棵树。它不但长成了一棵树，而且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那么我们看这个飞鸟是什么意思，飞鸟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要读我们这个这一章圣经，马太福音十三章的，马太福音十三章，对，我们读第四节，或者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路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就是这个飞鸟啊。那么这个飞鸟，如果你读原文编号，这个飞鸟和后面的飞一个，那么这个飞鸟是什么意思呢？飞鸟来吃尽了，主耶稣就对这个飞鸟有一个解释。那请我们读十九节啊，这一章的十九节，在今天到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所以飞鸟就叫恶者了，恶者就是撒旦嘛。好，所以主耶稣在十三章啊三十一节这里讲，他说这个芥菜种长大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数在它的枝上，原文是在它枝上面做窝，做一个窝，这个飞鸟就是撒旦。所以这样一看啊，这个树就成问题了，好不好？ 这个教会是越来越大了，成了树了，那就撒旦也就来了，在他里头就有座位了，好不好？那就是我们今天启示录讲的，在他里头有座位了。那么今天呢，有的传道人来解释这个圣经呢，他说你看那个芥菜种子信心啊，就是代表我们的信仰，结果大了变成树了，你看飞鸟来，它不是按照圣经来，以经解经，他说你看飞鸟很愉快啊，也在上面唱歌啊，他是这样来解释了，好不好？好，那么就和圣经的解释就不对了，好不好？主耶稣是说飞鸟就是那个恶者，对吧？好了，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是以经解经，因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31-32是在讲预言，这个预言就是讲启示录第二章弥迦摩的事情。那么在这个弥迦摩的教会里面，撒旦已经有座位了，所以这里就有14节，启示录第二章14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付出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判决事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好了，那我们现在要看看这个巴兰，圣经里对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评价。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彼得后书第二章，15节，彼得后书第二章15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公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女以人言男主先知的狂妄。好了，巴兰是一个先知，先知就是有恩赐的人啊。那么这个巴兰是贪爱什么不义的公价，就是当时有一个人叫巴勒，是摩亚人的带头的，或者是他们皇王，他就去雇用巴兰，拿钱雇用他，喊他来咒诅以色列人。黑板上我们写了，在民数记上面有记载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恩赐的人把恩赐拿去卖钱。我不知道你们听没有听说，我在香港就听说这个传道人牧师在哪个教会去工作，就是看哪个教会给钱给的多啊。啊，那么我就知道有的人在一个教会工作钱不多，另外那个教会钱就给他多，他就马上就跳槽，广东话叫做跳槽，他就到那个教会去了，这个就叫做用恩赐来卖钱。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你就读圣经，你看看保罗他多少钱一个月，你问他，他是靠两手支帐篷啊，没有的。你再问彼得是多少钱一个月，没有啊。所以今天你看报纸上登的要聘什么人，聘什么人，传道人有什么资历，好了，你去了你就应聘，应聘以后就要签合同了，一个月多少钱，还可以讨价还价，你包不包我孩子的学费啊？我听说在台湾有的教会那是非常有钱，不但包房子包汽车包孩子的学费医疗费什么都包啊，那个支出不得了的，好不好？这里是啊，所以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就叫做用恩赐来卖钱。如果神给你有一个恩赐，你只能去服侍弟兄姊妹， 没有应该有经济的关系，神要你做工，神就养活你啊，这神要你做，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讲你们白白得来应该怎么样，白白的舍弃，这是一个为神做工，一个传道的人，一个有恩赐的人。所以我们看从别加摩教会开始啊，恩赐就开始卖钱了，巴兰的教训就来，因为恩赐卖钱，所以这里就两个又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是实际偶像的物，一个行奸淫的事。行奸淫的意思就是把外邦宗教的东西带到教会里头来，外邦宗教的东西和外邦宗教联合起来了。今天基督教很多基督教会也就开始和外邦的东西联合起来了，他学外邦的东西，不是要去学慈济吗？啊，你看这就开始在学了，好不好？这一个就是行奸淫了。基督徒唯一的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我们一切是靠他，寻求他，让他来带领我们，不需要外邦的东西进来。实际偶像之物，那就是让外邦神代替基督，偶像嘛，那是外邦的东西，外邦的神来代替基督。所以从别加摩这个教会开始，他们就有一种教导了，那就是说罗马人他们有一个日子是太阳神的生日，是2月25号。那么圣经里没有说主耶稣是哪一天生，所以他们就把太阳神的生日摆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过圣诞节，是2月25号。啊，这是公开的，好不好？都有记载的，太阳神的生日。因此，这个太阳神的生日给了主耶稣了，但我们一读圣经就不对了，因为圣经里讲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天，牧羊人还在旷野看守羊群，记不记得？在冬天，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非常干冷的地方，不可能在旷野还有人看守羊群，羊群还睡在旷野，不可能的。啊，12月25号，不可能的。所以主耶稣降生不是在12月25号，不是在冬天，这是不符合圣经的。但是今天因为传这个12月25号一直传到我们现在，就成了一个教会的习惯了。因为有这个习惯以后，所以人就讲了，不，即使不是主耶稣生日也不要紧，我利用这一天传福音嘛，啊，利用这样的传福音。但是你可以什么时候都可以传福音啊，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可以传福音，你不一定要选择这一天嘛，因为这一天是什么？这一天现在也变了，你看现在是商业也要用12月25号来赚钱，好不好？啊，12月25号这一天有圣诞帽，对不对？有圣诞的玩具，啊，有圣诞餐，啊，很多，好不好？也能用这一天了。我想，但是从圣经来讲，这一天不是主的生日，好吧？请我们都要知道。前天我在这里还有一个弟兄来和我交通，也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他还问我，他说就问今天你们还有读圣经没有，我说有啊，今天是什么节啊，你们知道吧？今天我都不清楚，好像是受难节还是复活节，明天啊，他就问我明天有没有聚会，明天，我说明天晚上我们还有聚会，他说你们不停啊，我说我们没有停啊。那么现在呢，就是有除了圣诞节还有受难节还有复活节，圣经里都没有这个日子啊。圣经里最多的记载复活主耶稣是在7日的第一日复活， 只有这个记载，没有说哪一天。现在这现在都有了，好不好？这把掏出来好，那么这个你可以查得出来的，这都不是圣经里的东西了。所以保罗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不要守日子，基督徒不守日子，安息日我们不守，什么日子我们都没有守，好不好？好，因此我们这里就看见，从别加摩教会这就开始了，这些东西就来了，啊，这些东西就来了。除了一个，还有一个尼格拉一堂的教训，因为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今天我们也开始也说了。那么你看，在以弗所教会叫做尼格拉一堂的行为，那只是行为；到了别加摩教会就叫教训了。教训就是大家要守的，好不好？行为只是个别人在那里做，啊，这个我们要小心了，就变成行为了。这些就叫做异端，啊，圣诞节这一天是异端，什么节都没有的，圣经里头就是人加上去的，所以我们讲圣经的不能增加，不能减少啊。现在有的教会我不知道，我自己觉得是不对的，把使徒的信经拿出来读，这不是圣经啊。我们应该是读圣经，而不是读使徒信经，而且使徒信经已经转变了多少次了，改了多少次啊！像这一些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人的东西会有错误啊，会有错。好，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说到别加摩教会的问题，下面我们就要说推亚推拿的问题啊，也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我们要从十八节读到二十九节，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筒的神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是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覆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反而有的就应当听。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教会，我们已经说过，推亚推拿是指说天主教家。推亚推拿这几个字的意思，在西班牙，在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献祭、烧香，啊，烧香。所以他是烧香献祭，就是靠行为嘛。天主教就是讲行为啊。他们讲以后有个炼狱，你现在行为要好啊，天主教是主张人的行为。那么这个天主教里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在别加摩的教会引诱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人是巴兰，是那个贪爱钱财的啊，那个先知。在这里不是了，这里就是一个耶洗别了。耶洗别是一个什么人？请我们读旧约圣经列王记上十六章。 三十节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节，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亲，又据了西顿王杰巴利的女儿耶西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黎，在撒玛利亚建造巴黎的庙，在庙里为巴黎筑坛。好了，我们就看这个耶西别是个什么人。耶西别啊，是一个西顿王杰巴利的女儿。西顿是外邦，以色列人的王是不能够和外邦人结婚的，他和外邦人结婚了，他和专门来侍奉巴黎，因此耶西别这个人是个妇人，是个女的。从启示录来看，就是在我们现代也有自称是先知的女的耶西别，最明显的就表现在天主教里面啊。为什么叫做把外邦的神带进来了，耶西别带进来了？我们知道，你知道在外邦的任何一个宗教，除了有男神还有女神，就是在我们基督教里头没有女神，所以他们就觉得遗憾，要找一个女神出来，结果就把玛利亚找到了。玛利亚是不是？我们知道玛利亚也是人啊，也是人。主耶稣不过是圣，他是圣灵怀孕在童女，他说他也是人，他也有罪啊，他也有罪性啊。但是为了要把玛利亚抬高，就说他把主耶稣生出来，主耶稣是圣的，所以玛利亚就叫圣母了。所以你看，就有天主教里头有圣父，就是我们的神，还有圣子主耶稣，有圣灵，还要加上一个圣母，你看女神就出来了。所以天主教里头要拜圣母的。我上两个月我到美国去，我有一个同学是个天主教徒，住医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祷告要向耶稣祷告，天主教相信耶稣的，我说不要向圣母祷告，我说他是人，他不能接受。他说我们神父就是这样，他是圣母，他就圣，他没有罪了。那么是这个玛利亚怎么会没有罪呢？就是教皇说他没有罪就没有罪了。所以在天主教里面是教皇就说了算，圣经不算，教皇说了算。好了，因此这个教会的权柄就大过基督的权柄，教皇大了吧，大过基督的权柄。圣经里从来没有说我们要高举教会，没有，教会只是基督的身体，对吧？基督才是头啊，教会不能做头。所以什么时候教会一做头，这就变成了女人一系列了。而且我们请读一点圣经，就是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你看这个妻子这一个字， 一一三五这个字在原文和与人是一个字啊，一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妇人，就是女人的意思，就是女人啊。因此这里应该是这样说，然而你们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讲的。下面三十三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那个妻子可以翻成女人啊，都是女人，妇人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句话不是按字面的意思，
对，他就是妇人了。好，那你再看看我们这个启示录，我们刚刚读的第二章，你用了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别，你看那个妇人是不是一样的，好不好？一一三五啊，编号就是一一三五，就是妇人。因此在圣经里讲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就是那个丈夫应该翻译成男人，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教会是代表女人，在圣经里是把教会 代表女人。所以以弗所说讲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基督，指着基督给谁讲的？教会讲。他说丈夫和妻子应该翻译成男人和女人，男人就是基督，妻子就是那个妇人，就应该是教会。所以保罗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的，所以基督是头，教会就是身，主的身体，也就是妇人就是代表教会，女人就代表教会了。所以圣经里是把女人带到教会，因此耶西别这个女人她要做头了，她要来教导神的仆人了，那么这个教导就是代表教会的教导啊，这个意思就是教会有权柄了，教会超过基督了，不是根据圣经，乃是根据教皇说的话或者神父讲的话，就根据他来讲，他要怎么讲那就这样讲，不根据圣经。这个叫做女人来做头了啊，也就是代表教会现在来掌权了。圣经里从来没有说教会可以代表基督，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就讲教会今天不洁净啊，对不对？主还要用水借着道还把教会洗净，怎么能够教会自己说了算呢？那么现在有的教会就是这样了，我们教会有我们的传统，你一定要按照我们的传统去做，圣经怎么讲那我们 不管啊。所以有的人讲马丁路德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科尔文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啊，现在有独一知识怎么讲我们就这样做，这就出问题了，好不好啊。因此这里说的耶西别这个妇人实际上就是代表一个女人了。因此我们要请大家再读一点圣经，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你看这个妇人啊，就是刚刚那个耶西别那个妇人，看到没有？一一三五八，好吧，又是那个字。这里说到 为什么把妇人拿出来说？那就是对代表耶西别，也就是代表教会啊。天国好像面教，这句话应该是，有的人讲这是好啊，主耶稣说天国好像面教嘛，但是我们要注意啊，主耶稣要把这些话连起来讲啊，这个面教是怎么样？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三斗面，我们知道面是用麦子做的，麦子要磨碎了才成为面，不磨碎不是面。三这个数字是代表神的数字啊，神是三一神，所以三斗面就是代表属神的东西，属神的面，而且是经过十字架出来的面，因为磨碎就是十字架。但是这个妇人呢，就把什么放进去啊？就把教放进去了。我们曾经说过，教在圣经里都是指着罪来讲的啊。等等，我们可以读很多圣经，教都是罪啊。主耶稣说，法利赛人，他们是假冒为善，就是法利赛人的教都是不好的。他就把这个教有罪的东西放在三斗面里，摆在基督徒的中间，然后是全坛都罚起来。本来这个三斗面里头没有教的，没有罪的，现在有罪了。这是谁做的？是女人做的，看到没有？是个妇人做的。那这里是指着天主教了，好不好？就是天主教的这个教皇，就是这个妇人，代表这个妇人。也说他就成了一个教会的权柄了，全团都罚起来。现在大家要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把天国用上去？对，你知道在圣经里天国就是代表教会啊，天国就是代表教会。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哪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原文中在你们中间，好不好？所以天国应该是指着教会讲的，好不好？所以天国那是指着教会，天主教也应该说它里头有很多得救的基督徒，他们应该就是属于天国的范围。但是这一个天国的范围里头已经有孝进去了，把他们都罚起来了，所以他们都去拜玛利亚了，拜彼得了，拜保罗了，拜教皇了，这是异端了，这个就叫异端。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的国或者说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大家记不记得马太福音？就是我们都可以进去啊，好不好？那就是说你是一个努力的基督徒还可以进天国，所以天国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就是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那么我们再来看教这个问题，就是在路加福音，请我们读十二章第一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 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什么假冒伪善，教不是好的。圣经里也说到有西律的教，这就是指罪来讲，教都是指的罪来讲。所以现在这个妇人把教拿来放在三斗面里，也就是说天主教在神来看它是教会，它应该是神的一个国度，应该是天国，应该让主耶稣来掌权的。现在主耶稣不能掌权了，这个天国被谁来掌权呢？被先知，自称是先知的耶西别，他来了，这个妇人来了。妇人就把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带到天主教里面来，也就把外邦的神带进来了。我们千万不要把现在天主教拜玛利亚，把玛利亚看成是我天主教拜的这个玛利亚看成是我们基督教的内容，不是的。如果玛利亚今天还在这里，他会说我不承认他，谁来拜我不应该，我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个不是我们基督教圣经里的教导，是天主教的教导，就是这个妇人的教导，也就是教皇的教导。我们看这个教皇啊，历代以来封了很多圣人啊，那个印度前一段时间死去的那个人啊，对 Teresa， 那么你看这个人以前是圣人，如果是圣人他就认为他是圣了啊，所以他们就可以去拜他啊，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好不好？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启示录第二章说到天主教的问题，天主教这一个教会也是和世界联合的教会，所以他自己有自己的法庭，有自己还有跟很多国家都建立外交关系。你看他是这样一个情况，这里不是主耶稣说的要发达，所以这个面就发起来了，好不好？全端都发起来了啊，梵蒂冈，对了，发起来了，所以这是很危险。因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这里是讲的预言啊，这个预言正好就和启示录第二章推啊推拿结合起来了啊。主耶稣说那个妇人，启示录第二章就说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别，下面我们要说到第四一项，就是撒迪教会的异端。撒迪，那请我们现在要读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要读到第六节。
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理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里就写给撒迪教会了。我们曾经说过，撒迪这个教会是代表马丁路德改教以后的更正教啊，他是从天主教里头出来了，出来开始出来是很好的，他和教皇打了一仗啊，很厉害，他的生命都差不多保不住了，但是神保守了他。但是发展到我们现在，我们就看见撒迪这个教会慢慢走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呢？就是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 按名字活的，因为他也是基督教，他会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他要建立他的系统，建立他的组织，建立他的制度。所以你到一个教会去，人家就会告诉你我的母会在哪里，对不对？他都有母会的，圣经里从来没有有母会这一个字。好，所以他就有系统了，有组织了，而且这个组织是比较庞大的，也很有钱啊，有的有钱也不少，所以他们可以派人到别的国家，全世界到处去传福音，传了福音以后就建立他这个系统了啊。我们又在哪一个城市里面多了开了一个礼拜堂了啊，我们就把人派到那里去做施工了。哎，也是这个。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按名他是活的，实际他是死的，就是说属灵的地方他是死了，他不是把每一个人的生命带他长进，真理清楚，使人就是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五章，要住在主里面，或者要住在主的爱里面，不是这一个，不是这一个。所以因为他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就得不到造就，得不到供应，灵恩运动就开始了，灵恩就开始了。那么最近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这个他是在在一个讲英文的一个团体里面，他说我们这个团体里头，我们这个团体的牧师已经是群像灵恩了，所以他在里面就比较困难。这个很大的礼拜堂啊，这个礼拜很大，他是英文部的群像灵恩。那么他问我怎么办，我说圣经里告诉我们，那就是你去寻找信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因为那个路都错了嘛。因为灵恩他是高举圣灵，但是我们这次讲过有很有大的危险，一个高举圣灵的人很可能是把邪灵带进来，所以人可以又跳又唱又举手啊，又倒下去，好了，就觉得兴奋了。这个里头兴奋有的是魂的东西，严重的还有邪灵的东西啊，倒下去他自己已经控制不了他自己，就是他已经失去了他的人格了，那是邪灵控制他的身上，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灵恩运动就从这里开始。那么昨天还有晚上有一个姊妹打电话告诉我，她说她回台湾去，台湾有一个教会现在完全是讲完全要用方言了，是吧？就是他说好像原来还不是这样，现在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分别啊，我们一切都是以圣经作为标准来衡量，如果圣经没有的，传道人是这样讲的，那我们要小心了。这是关于这个撒迪的教会，他的难处就是把灵恩出成了灵恩了，而且他自己也接受了灵恩了，接受灵恩就是去拜圣灵，向圣灵祷告，向圣灵求异象啊，向圣灵求听什么声音，这个就把人引到异端里头去了，好吧？啊，最后一个就是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我们曾经说过，老底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高举平民嘛，就是平民的意见了，就是人的意见，换句话讲高举人了。因为高举人他就可以施意解经，用他人的意识来解经，而不是以圣经解圣经，而可以越过基督的教训， 不按照圣经。那么这样的一结果，人的东西出来就找异端了。我们前一次我们说过啊，这个他们讲的就是主耶稣这个肉身和罪有牵连，对不对？和世界有牵连，和撒旦有牵连。你看这个叫什么呢？圣经里没有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人解释了。所以他就是高举人的意见了，平民的意见，他把平民举得很高，他是独一直视。所以圣经读不读不要紧，一定要读他的东西。很多弟兄姊妹就误入歧途了，异端就是这样开始了。好，那么老底家、撒迪、推啊推拿，我们这个时代现在已经都有了。现在唯一的我们看见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的，就是费拉铁配，就是费拉铁配，也就是一些清心祷告主的人，他们不受任何外面的影响，完全根据圣经追求。好的，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把邪灵和异端到今天，我们就把它讲到这里。前书十二章，我们要从第七节开始读，要读到十一节。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请我们注意，这一段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一段圣经是讲到圣灵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啊，这一段圣经专门说到恩赐的问题。所以第七节他就讲，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些恩赐是叫我们得益处，也叫你有这个恩赐，你运用出来让弟兄姊妹也得益处。所以我们聚会应该是运用恩赐的聚会，因为圣灵要给每个人都有恩赐，没有说人没有恩赐的，都有恩赐，至少都有一千两恩赐。你看主耶稣不是讲吗？就是怕一千两你把它埋起来，那这就不好了。所以我们要把恩赐拿出来。那么这个恩赐显在个人身上，有些哪一些的恩赐呢？你看第八节就讲，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好，有的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他能够说的话是很有智慧的，智慧的原因。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原因，有的人是有知识的原因。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你看我们的信心也是圣灵给的啊，信心都是的。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有信心，他依靠神，凡事相信啊，他依靠神凡事相信。 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是他医病的恩赐，医病也是一个恩赐啊。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这个先知我们说过，这个先知叫做恩赐，好不好？就不是职分了，职分跟恩赐不同。职分就是说神给你一个先知的职分，这是旧约才有，新约没有了。那就是神常常借着你去告诉别人要怎么做怎么做，就像旧约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去对以色列人说话，要他们怎么做。新约没有这种先知了，因为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会带领我们，不需要外面的人来教导我们。圣经里说得很清楚，不需要人来教你们，你们自己就能够知道。这一点呢，或者请你不要丢了这里圣经，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七节，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好，你看这里怎么讲，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好不好？自有主的恩膏，那就是恩膏这里是指到圣灵啊，在凡事上教训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你里面有圣灵，圣灵会带领你应该怎么做。你不要去求别人，他是先知来跟你讲。今天有的人是冒充啊，这个很多啊，现在神又给我讲话了，神又给我讲话了，好像啊，这个神专门给他讲话，他成了一个先知了，所以他就说你有什么问题来问我啊，这就错了，这就明明不符合圣经了，你千万不要去问他。好，这里就告诉我们很清楚了。那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节，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说方方言。好，这里还有一个恩赐叫做辨别诸灵的恩赐，下面是说方言的恩赐，翻译方言也是恩赐，但是这里说要辨别诸灵的恩赐。什么叫做辨别诸灵？这里用个诸字，就是这个灵字它是复数的，那不是只有圣灵吗？所以这里我们在今天前几个星期我们在那里讲有邪灵了，好不好？那就不只是有圣灵了，还有邪灵。所以辨别诸灵，那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你千万不要认为只有圣灵的工作，你一定要看见有邪灵的工作。因为有邪灵的工作，好，所以要辨别诸灵。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个题目就叫辨别诸灵，要辨别诸灵。那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也就是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炼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你看，这里也是使徒约翰要我们要辨别诸灵，你不要一切都相信都是圣灵做的。好，所以摆在我们面前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你不要只就是说那个传道人讲的都是对的，传道人做的都是对的，不一定的。所以我们要根据圣经来辨别，他那个灵是圣灵呢还不是圣灵。你看这里都是给我们说得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还请读一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从第一节开始读，圣灵，你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家具，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这里专门说到一个事情，就是圣灵明明在说，在后来的时候，就是末后的这个日子，必有人离弃真道。这个人一定是基督徒啊，真道原文是信啊，你已经信了对不对，你是一个基督徒啊，你现在离弃了，离弃做什么，就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了。这是对基督徒讲，而不是对不信的人讲。和鬼魔的道理，道理这个字在原文是教训，请我们注意，这里用的是鬼魔，不是魔鬼，不是魔鬼。那么现在啊，要请大家用我们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请你看这个鬼魔，它的编号是1140。你这样不好，你可以先查查字典，这个鬼魔字典就是 demon。就是鬼的意思，就是鬼的意思。但是现在呢，我们要请你查这个汇编好不好，查汇编，你把这个1140查出来，汇编1140，请你先找汇编没有找到汇编，那个通知没？汇编在后面。
在后面。
对了，这是汇编。好，你自己查1140。好，这个汇编呢，就是把所有这一个鬼魔这个字，都给你列出来了，好不好？你找到1140没有？请你先找1140。
1 2 3。
多少页？123。好，1140哈，好。你如果找到了这个1140，你就看底下，一开始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24节，对不对？
马太
对对，马太7:22。好，把它7:22，你看那里是怎么读的，请你说，把那一节读出来。
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
对了，奉你的名怎么样？赶鬼，这个鬼就叫鬼，所以你看这个圣经里头啊，就把它就叫做鬼了，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翻成了叫鬼魔，好不好？所以鬼魔给鬼 它是一个字，就是赶鬼，主耶稣赶鬼啊，这个就是鬼。
我可以讲撒旦吧，
还不是撒旦，他是撒旦管理的，因为这个字是个复数，好不好？是多数，那也就是说，上一次我们在讲邪灵的时候，我们是说的三个部分，对不对？一个就是撒旦，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和他一起堕落，他们也成了鬼了。另外还有被鬼附的那个叫污鬼了，还有和交鬼的人能够交鬼的那个叫另外一个巫婆的巫，还有个巫鬼，好不好？这一类都叫做鬼魔，全部都叫鬼魔。撒旦或者叫魔鬼是总的管理的啊，总的统帅的。好，因此我们在这里啊，读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时候，你看，就是末了这个时代，一定有基督徒会离弃信心，或者叫信，没有信字，好不好？就是原来我们是怎么相信的，现在就受了影响了，就离开我们原来的信仰了，好不好？啊，这是一个。底下一个和鬼魔的道理，那就是说从撒旦和他统治的这些鬼来的教训，道理是指的教训，教训。第二节他说，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什么叫说谎之人的假冒？那也就是说传道人是用谎言假冒，假冒什么？把邪灵来假冒成圣灵，他告诉你这个就是圣灵，你看我一按手就倒下去，他说这是圣灵，其实不是圣灵，这是假冒啊，他是说谎的啊，他是说谎。今天有许多谎言的东西，最近啊，那我看见有一个资料，这个摩门教啊，到现在已经有770年了。摩门教那个创始人啊，在摩门经里面他就写了，他怎么写了？他说是耶稣向他启示，向他启示，就是我们现在北美的啊，我们北美那个叫爱斯基摩人啊。好不好？他说这些白买的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以色列人灭亡的时候，是以色列人迁到白买来了。
好像是中国人。
对啊。
他说是这个，这个摩门经上面写的，而且主耶稣复活以后，还亲自向他们显现了。这是摩门经啊，那个创始人就写的摩门经里头的。那么现在很多人啊对他有怀疑了，就去把这些北美的这些人啊，就是他说是犹太人，把他们基因做了几千人的基因都拿出来，每个部落都去拿人去做基因，拿来跟以色列人的基因对照，对照不起来，那就说明他们不是以色列人。那这个摩门经里面这个冒充是先知的人说的就是假话了，对不对？你写的摩门经上面嘛，那就是假话，
他乱猜的。
这个就是假冒，所以这是说谎之人的怎么样？假冒，好不好？因此，我们不管这个传道人他是怎么讲，他是怎么做，我们曾经说过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他所讲的所做的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这是最重要，你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这是我们说的一切要根据圣经， 第二个，他所讲的所做的有没有主耶稣和主的门徒的榜样？圣经里没有明文的教训你们要这样做，有没有榜样？主耶稣曾经做过，主耶稣和门徒按手就倒下去一个，再按手就倒一个，有没有这一个啊？这个要看，圣经里没有啊。我们这次举了很多例，我们举的例子是说撒旦可以使人倒下去，而且翻来覆去口中吐沫，主耶稣没有做过这事情。所以第一个，圣经有没有明文的教训？第二个，主耶稣和使徒们有没有榜样，或者圣经里记载有这个榜样这样做法？好，如果没有，那么有可能他是用圣经取中间的一段来强解圣经，这就不对了啊。因为我们读彼得后书，彼得在那里讲你们读保罗的书信不能够强解，强解就是用诗意来解经，不能够。所以我们解释圣经一定用圣经解释圣经，不能够用我自己的看法来解释圣经，也不能根据我的经历来解释圣经，那就错了。所以有的人就说你得救没有得救，他说我得救了。你得救的时候认没有认罪，他说我认了罪了，像主耶稣。你认罪的时候认了几天，就要问他认几天。如果他说我认罪只认了半天，那你没有得救，因为我认罪的时候认了三天三夜，而且我是痛苦流涕的三天三夜，那么要以我做标准，那么你就没有得救，你赶快回去再认三天三夜，这个就不对了，好不好？这是自己来解经了。